欢迎收看股市中破塞，我是大 Q 哥。根据基保公司最新的统计，截至3月1号，台股56档的 ETF 受益人数来到了646万人，其中高息 ETF 的受益人数就有427万人，占比将近70%啊。其中有9档的高息 ETF 将在3月中之后除息，其中有2档的年化配息率甚至高达 12%， 到底是哪2档？等一下让专家来告诉你。此外，大盘站上了19500点的大关，台积电也即将近逼750块的关卡。现在市场有人喊台积电上看800，有的甚至上看1000。台积电的股价到底会涨到哪里？台积电大联盟谁将受惠最大？谁又最值得投资呢？等一下让分析师来做解答。现在赶快来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第一位是理财教母、资深媒体人林启芬，启芬姐你好。
嗨，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科技专家、资深分析师何文高老师。阿高老师你好。
嗨，各位同学大家好。
是的，讲到高息 ETF 啊，三月中之后有9档高息 ETF 要除息，众所瞩目啊。该特别提到有2档年化配息率高达 12% 哦，到底是哪2档？赶快请到我们的启芬姐来告诉我们。启芬姐请。好，启芬姐，买高息 ETF 的投资啊，最关心的就是每个月甚至每一季的除息啊，到底配多少钱？那这一次三月中之后有9档的高息 ETF 要除息，其中有2档冲冲冲，年化配息率甚至超过 12%、欸、到底是哪2档？它的最后买进日又在什么时候呢？赶快来告诉投资人。
好，那其实投资人可能现在会觉得也蛮伤脑筋的，为什么？因为每个月都有 ETF 在除息啊所以呢
月月配
每个月都要盘算一次，哎，这档我要不要参加，下一档我要不要参加。
对、哦、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功课是想要领息的投资人都要做的、哦、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哦、
在三月的部分的话还是有很多档的这个 ETF 要除息了哈，那比较多的人都是出现在3月18号。
哎、欸，是。
那因为三月十八号正好是礼拜一，
对，
所以真的大家的最后买进日变成要3月15号就要买进了，
对，
才来得及。
是。
好，那当然有几档哈，在3月21，那就是还有3月19，
嗯，
哦，所以这个稍微差个几天而已。
对。
但是大家知道说差不多齁、哦、在月中的时候就要来除息。
好。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次要除息的其实有好几档都是人气 ETF、
哦、
所以大家非常的关心。
是，
比如说这一档这个元大的这个台湾高息低波713，事实上713长期的表现是相当稳健的、
哦、
那它这一次呢、嗯、要配多少？配 0.88 元。大家可以看一下跟所有的这个 ETF 相比它是不是、哦、好像金额比较 高
对不 对,
对。好，可是大家要注意因为它的股价也比较 高
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换算下来，所谓我们这边有帮大家试算一个所谓年化配息率。年化配息率的意思就是说我用这一次的配息除以现在的价格。
是。
但是因为这一次只占了一季、
嗯、
对不 对,
对，
所以我还要再把它乘以4倍。
对。
去推估、哦、它的年化配息率。
是。
所以大家搞清楚，不是这一次就配这么多、哦、
对对对，
大家不要误会了、哦、
对。
好，那整体来说的话，这个高息低波可以配到 6.78， 其实是维持它过去一个水准、
哦、
它过去大概都是在 6% 多左右、
哦、
这所以它保持它一个水准、嗯、好，那接下来就是有三档都是非常重要人气股，就是915凯基的优选高息，918大华的优利高息，还有919群益的精选高息。
是的，
这三档也都是在三月要除息哦。那换算下来，哇，很惊人哦、欸、因为
915、918，
对，
来到12。
对，像这个919，大家最早哈、哦，大家就有听到说啊，配息率要超过10%，过去几季也都有符合这样一个水准。
对，
哦、所以在这次也还是接近
啊、哦嗯。
那另外这两档，哇，整个换算下来的话，有机会突破哦10%以上。
是，
哦，所以看起来就是哇，更让投资人觉得很亮眼。不过在这边也稍微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是推估哦，因为我是用3月4号的股价来算的。
对，
那假设像这个礼拜整个台股这样子，哇，又往上冲，对不对？
所以它的年化配息可能又稍微往下一点
点，它的价格都是往上走了哈、嗯，
没错，
可能所谓的年化配息率都会打个折了哈。
对，像刚才启芬姐说的919，它之前的年化配息率都将近10%，对不对？
是，对。
只不过这一段时间，今年以来919的 那个受益人数啊，成长速度非常的快，
是
也让它的股价往上拉升，拉升的结果就它的年化配息率就稍微往下荡了一点点，变成 9.91 的推估的数字啊，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刚才齐芬姐特别讲，就是有一些特别多的就在18号要出席，那最后的买进日就在15号哦，
对，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时间点。
OK，好，那当然另外还有一档也是人气这个 ETF，
929，
对，这个为什么，这个不用再讲，为什么每个月你都会看到它的名字，
因为它是月配，
因为它是月配息，还是它其实大概都维持配这个所谓 0.13 元，那换算下来它的这个殖利率也有超过7%，
也不错，
接近8%左右。好，那另外还有一档呢，930，它的这个发行时间是稍微比这个929稍微晚一点，它这叫 ES 低碳高息，
是
好，那这个也是比较强调是高股息的，它又跟人家也是很不一样，它是双月配，每两个月要配一 次，
配一次，
所以它的频率跟大家就不太一样，所以会用这一次的配息率去乘以6，
对，
才是它的年化配息率。好，那另外呢，后面有三档，其实这三档都不是高股息 ETF，
是，
大家可以看这个名字嘛，896它是绿能跟电动车
，
所以它这是有点算是比较电子股的 ETF，
是。
好，那另外这个921是兆丰的龙头等权重，922是国泰的台湾领袖，其实这两档都是所谓的市值型的 ETF，
对，
追踪整个大盘的。那只是像兆丰它比较特别，它要的是我所有的持股，大家的权重完全一样，
是
跟如果像0050它是跟着这个加权走，这个那个股本越大，市值越大，比重越高，它这个不一样，它就是它是等权重。那这档台湾领袖50的话，也是类似像0050这样一个产品。那这一档比较特别，它是半年配一次，
对，
所以呢，大家可能也是等很久哈，它才开始第一次领到息哈。
对，
那相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配息率就比较低嘛？
低一点，
那其实这个水准跟我们整个台股大盘的殖利率水准是比较贴近，
对，因为它是跟着大盘，
对，所以它并不完全就是所谓高股息的这样子，
对，是的。
好，所以这个马上就要来除息的大概是这些 ETF，
是的，大家如果兴趣的可以把齐芬姐的这张表格可以截图下来，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了。好，刚才讲到了高息的 ETF 除息的时间，那接下来就要讲一讲就他们的报酬率，今年以来的报酬率大家哪一个比较好呢？
好，那当然就是这么多档，大家的是要不要买，要不要参加除息，一个是考虑它的这个配息率好不好之外，
是，
当然第二个还是要看说它的成长性，股价的成长性好不好，对不对？
这也很重要。
对，这也很重要。
是。
那我们还发现哈，其实说今年以来，大家有没有发现，整个高股息 ETF 去年是哇塞54%，对不对？
哇塞，
这个比整个大盘的表现要好非常的多。
对。
可是今年以来怎么样？哇，怎么好像
掉得好快，
落差蛮大的哈，就看起来说今年怎么会高股息的 ETF 表现稍微比较落后一点，那其中有两档还是维持稍微好一点，就是这个919，好，那另外来讲这一档它是科技的这个优息，所以它表现也稍微好一点，
对，
好，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持股嘛，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说，好像有看到比较多传产啊、金融啊，
是，
那这边的话就是还是可能电子啊，电子比较多，但是有多了一个航运股，
是，
那所以这部分的话，这个持股的部分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那整体来说的话，很可能像这边的话，可能就是科技股的占比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好，那下一页的话，这一档也是属于高股息的哈，那它今年以来的表现 6.6%， 其实算是不错哈，那但是过去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一年有没有这几档的报酬率跟前一页相比是不是都差蛮多的哈，就是整个来说去年的高股息表现是比较好，
对，
但是今年的话感觉股价稍微比较温吞一点，
是，
但是今年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档国泰领袖的话表现就相对反而比较好， 对不对？然后中兴绿能电动车表现也稍微比较好一点。
是。
那其实最重要怎么样？今年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台积电的威力，对不对？好，所以有买到台积电的呢，
就持股当中有台积电的，
对，
还有我们的报酬率相对
就
比较好，
对，就会涨得比较多一点。
好，可以看一下，这是922那边有台积电，
对，
对不对？你看896这边也有台积电，
对对 对, 对、哎，
这个921也是台积电。
那只是说，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它虽然是高股息，通常高股息里面就比较难涵盖到台积电，
好、哦，
但是有联发科、
嗯、是，
好、哦，那事实上今年以来联发科的表现
也是不错，对
呀、
啊，它股价也站上了千元哦，
对对，所以大概就从这样子、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呢，今年以来可能是市值型的，哈、哦。有含了台积电的 ETF 表现比较亮眼，
是、
哦、那反而是高股息的 ETF、哦、就稍微比较落后一点。
不过讲到 高息的 ETF、啊、我还是要请戚分姐帮我们做个总结啊。那今年以来表现哪几档的 ETF 是你最推荐的呢？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就是今年以来报酬率哦，像这前几档、哦、当然我们统计时间是到3月4号，那应该应该现在更好、哦、
对，
那就整个来说的话，大那个表现都已经超过一成以上，有的甚至有超过
15%、嗯
哦、那像这两个我们就可以看到怎么样都是以科技股为主，
对、哦、
所以呢去年表现也不错，今年还是可以维持、
嗯
哦、那像这一档的话，这个台积电的占比有将近60%，
是，对、哦、
那另外来讲就是我们刚刚说嘛，市值型的 ETF 今年终于有点抬头了，
对、哦、
那当然这一档是后面两档紧追在上的也都是以科技股为主的这个 ETF。
真的，这也呼应了上一次就是戚分姐来的时候也是跟大家极力的推荐，就是今年也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关注半导体的 ETF 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戚分姐的这一张就跟她上一次来的时候讲的一模一样，你看今年半导体的 ETF 甚至只要有科技型的 ETF 的表现，甚至今年比高息的 ETF 甚至还好一点点哦，所以这也是可以成为就是今年如果大家想要去参加除夕，大家的一个选择性的一个参考。那今天非常谢谢戚分姐。好的，刚才戚分姐特别提到了今年的很多的 ETF， 只要你有台积电的、有联发科的，今年的表现都会不错，特别是台积电。现在市场上很多在喊台积电上看800，有的甚至上看1000，到底台积电这股价会涨到哪里呢？赶快来请阿高老师来告诉我们了。阿高老师请。好，阿高老师啊，这个眼镜戴起来真的是比较斯文帅气，
不一样吗？
不一样、哦、果然有内涵很多，是因为台积电准备要往上继续再攻了吗？
对，没有错。
没有错，是不是已经有暗示了？是不是？哎，现在市场上有人喊800，又喊1000，哎，不过阿高老师，我最记得啊，去年的7月28号的时候，台积电会不会突破吧？你要直接问我，台积电会不会突破700块钱？我那时候还直接问你说，老师，你今天600块都不看了啊，直接看700以上了、啊，你就告诉我们说，台积电上看750。
对，
738是最近的高点嘞、欸，马上就要到750，真的就像你说的、欸。可是问题是，市场上很多人都讲台积电上看800，甚至有这位先生他说台积电会上1000呢、欸，这让我想到巴菲特。巴菲特在去年的时候也讲，他觉得道琼很可能会到10万点，
疯了吗？
有些人喊归喊了、啊，对，台积电会不会上1000？会啊，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的问题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关心的是今年到底会涨到哪里呢？那阿高老师你怎么看呢？
我要告诉大家，台积电会有多强？
是，
好、哦，待会我们直接就从它的这个、技术制程的角度来跟大家说明。
好，
那如果以价格来看的话呢，我也跟大家讲哦，这个价格先不要讲。
哦、
要用时间来推算会比较准确一点、
哦、不，人家都是用 EPS 或本益比来推算，你是用时间来推算，
对，因为这时间又跟它的技术制程有关，
是，
好，我们待会再讲。
好，所以呢、不管说台积电它的高点会在哪边，等一下都会帮大家来做解析，就
对、哦、好，你认为是800的1000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时候会上，这比较重要嘛，对不对？
是的。 好
就从这张图来开始、啊、
好、
哦、标题就直接跟大家讲1奈米的竞赛已经开始提前要开打
了。1奈米哦，
对，好，先看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这个感觉看不太清楚，对不对？好，这 RAPIDUS、哦、日本半导体新秀，他直接告诉大家，我在2027年的时候呢，就要 1.4奈米要量产。
是，
听起来
好像很厉害耶。
很厉害。
对啊，
新秀嘛，对不对？
对啊，
我这新秀。那三送呢，他说我在2027年的时候 1.4 奈米也是要量产，哇，马上就追到了。
大家都感觉到追台积电很容易的
感觉。对，所以这个时间点大家记得，就2027年这个时间点是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台积电说我在2025年就要开始搭上这个二奈米，那因为它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厂可能就开始 OK， 那在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厂也是一样。好，那在2026年的时候呢，他说我 1.4 奈米的节点才开始开发。好，这就很重要，这边是2027年开始量产，这边是怎样节点才开始开发。
是。
所以在2026、2027的时候，台积电会不会遇到强大的竞争者？
当然会啊。
哦，感觉上 Samsung 好像是怎样有吹牛的样子。
对。
哦，但是我们在强调，这间公司叫半导体新秀。
是。
哦，它是这个，我们先跟他提一下哦，它是透过这个 IBM 的技术，还有跟这比利时 iMac 技术。甚至是受到这个日本政府大力支援，跟日本东京大学的这个技术研发，
是，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 1.4 奈米呢，有可能就这样，它就可能有机会。那台积电要面临的对手，除了它之外，再来看 Intel 说，我2024年就要领先台积电，先推出2奈米，
对，
厉害了哈，
对。
好，那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说他会推进到 1.8 奈米，在这个2028年的时候呢， 1.4 奈米才开始就绪、所以关键点还是在这2026到2027。
是。
好，那现在时间点是2024。
24年。
好，那台积电可以领先这些厂多久？
两三年的时间。
对，所以呢，台积电的好光景大家一定要记得，还有至少两年啦、最少两年，
保守看一定两年是稳的啦。
对，
但第三年就有点危机感了。
对，可能就会有新的竞争者出来了。
是。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好，那在这个时间点，台积电的股价要领先反应多久？通常呢，以这个景气循环的角度来看，我会告诉大家，大概正常来讲，我们过去啊都是领先半年。所以如果2027年会有竞争者，那它就是在2026年的年中可能会有一些是高点出现。
是。
那如果是在2026年年底呢，就是在往前一样，就是往前算。2026年
高点就是要往前算就对了。
对。
就事件发生的前半年就对。
对，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来抓，就是好光景，就是大概还有两年。那这高点到底会在哪里啊？就见仁见智啊。有人喊 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一奈米竞赛的这个提前开打了、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地方还是要、如果台积电的股价会上涨，会稳健上涨，但是高点又不会太多的时候，是不是买周边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是啊。
其实早就是了，早就有人买周边，对，早就大赚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跟他讲，台积电刚刚从这个技术制程的演变来看，我会跟大家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它是透过先进封装的这个技术制程稳健的一直持续的领先对手。
是。
好，这先进封装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讲 2.5 这个 2.5 代 CoWoS。
对。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代就是 3D Fabric。
对。
好，这个技术制程这个进来之后呢，这个封装技术呢，我会告诉大家有很重要的公司你就要开始留意了。现在开始有人在讲什么晶圆电啊。
是。
小的一些什么这个IC 封装的股价早就被炒起来，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未来的订单如果非常的多，能够分出去的还是只有日月光才接得到。
哦，是。
好。好，那这受惠者呢，我们刚刚讲过，其实早就有人开始已经买周边的，就是台积电大联盟的一些公司这些公司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
对。
那设备厂也不用讲了，这旺润啊，这个宏硕啊，已经涨到翻掉，这都跟 CoWoS 有关。
关注的关紧闭，不知道关到什么时候了。
对，好，那我们股王现在跟这个台积电有关，它叫四星 KY。
是。
好，这是阿西克 IP。那联发科。
特别拿四星 KY 来问一下阿高老师。
好。
除了联发科。
好，那联发科这个股价也站上1000了，我们之前在这节目也跟他讲，
对，
1000以下赶快买。在这个 Intel 这个地方大家还是要留意，那 Intel 他这个一直想要追上台积电，
对，
我刚才已经说过他这个2奈米的提前
是
台积电推出来，
对，2024嘛，
跟他现在有合作关系叫联电，那但是联电是属于比较这个成熟制程的地方，
对，
但是呢这资源就不一样了，
他是 IP 股哦，
对
哦，制裁的，
如果 Intel 会一直往前走，那资源有没有机会往前走？
当然有啊，他们是合作关系啊，
有机会了，
有机会。
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逻辑是这样：如果台积电的技术制程一直往前走，我们的股王四星 KY 有没有机会往前走？
当然有。
对，所以这是这个连带关系。
是。
好，那这个 Samsung 呢，我们就跟他讲了，这个它看起来很弱，那越弱越好，我们台湾人越开心。好，那这间就是日本的新秀了，这个半导体，我们刚刚说过，跟 IBM、这个 iMac 这个跟日本政府、跟东京大学都有关。
对。
好，那技术都是来自这边，我们就不用再多做解释，我只会告诉大家，分界点看一下，刚刚我们讲的2027
ESMO
ASML
对，
它的 EUV 设备在2028年之后可以达到1奈米制程，换句话说就是在2026-2027的时候，这四间厂
对
到底是能够谁脱颖而出，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很清楚，2027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看谁还是优胜者的一年，
2026到2027，
对，
这两年非常非常的关键。
对，那台积电的这个技术制程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在高阶晶片上面，这非常重要，一定要记得，高阶晶片是中国大陆没有办法跨入的一个产业。
对，
好 ，AI 晶片也是，一定要记得，7奈米以下没有大陆，没有中国大陆。
对。
AI 晶片没有中国大陆的份，
是
因为都被卡住了，
没错。
所以这两个方向是大家投资的重点。
那你觉得四星 KY 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向上呢？现在已经4000多块了。
答案就是这样嘛，话比较，答案真的是往上走。但是操作交易哦，这个投资面因为它真的很贵啦，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这个钱不够多，用零股。
零股，对。
买个5股10股，其实有参与感，我觉得都还不错。
对，
一天涨个200-300块。
啊、
十股也有几千块了啦，
是的，
对 啊，
对啊 ，OK， 这样人家是月月配，他可以天天配，就他每天涨，每天涨一点也不错
哦。交易方式、我跟大家讲，分批买进，但是呢，分批的时候呢，不要在上涨中买，要趁它跌的时候才进场，这样你的成本就会比较被垫，就是会往下垫。
是的，好 ，OK， 好，以上就是阿高老师的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那谢谢阿高老师。好，阿高老师刚才特别讲了台积电还有继续往上的机会，但最重要的是不是台积电本身，而是台积电大联盟啊，大联盟这么多，包括像刚才特别提到的双红、提红啊、四星 KY、创意啊、宏硕，甚至万润，到底谁受惠最大，谁又最值得投资呢？等一下阿高老师要告诉你哦。但是在阿高老师告诉你之前，我们要先告诉大家，你要先看大厨私房菜。为什么从大厨私房菜呢？因为等一下阿高老师会在大厨私房菜告诉大家。这边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我们的大厨私房菜啊，每个月只要75块钱，每个礼拜你就可以知道每位分析师告诉大家的下一周的操作跟布局，每一档个股到底要选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布局跟操作啊。每个礼拜只要做个小波段，就可以让你鲍鱼配龙虾，这么好看的事情，为什么不赶快参加呢？希望大家能够赶快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赶快参加我们的大厨私房菜吧。好的，以上就是两位专家对这个月以及下个礼拜的操作建议，包括在 ETF 这边，还有包括个股的操作，希望对大家下周以及这个月的操作都能有所帮助。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来宾，非常谢谢奇芬姐，非常谢谢阿高老师。欢迎大家下礼拜五能够准时收看我们的股市中破塞跟大厨私房菜，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
股市中破塞大厨私房菜11月3号开卖啦！为了更好的服务投资朋友，让大众能知道老师在节目中推荐的好股、详细的进场点以及操作策略，股市中破塞特别推出大厨私房菜。不要再跟着别人玩当冲、隔日冲，那真的赚不到什么钱。与其每天赚个小鱼小虾，不如跟着老师做个小波段，让你每天鲍鱼配龙虾。投资人每个月只要花一杯咖啡的价钱，就能真正享受到老师的投资心法跟推荐的好股。真正的小投资赚大钱，就在股市中破塞。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跟单操作，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